近幾個禮拜以嚟，國罵喺中國獲得咗一種新嘅含義，亦即係國家級咒罵。觀察家注意到，世界好多國家有意就中國共產黨當局隱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疫情喺中國大爆發，進而禍害全世界，追究中共當局責任之際，中共控制之下嘅中國媒體就展開咒罵式嘅宣傳。但係呢種宣傳究竟產生咗啲乜嘢效果咧，仲難以確定。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說，觀察家注意到在過去一年的時間裏面，國罵似乎成為中共的一種常用的宣傳手法。在去年發生的香港反送中抗議時，親中共的中國留學生在西方國家示威，公開集體呼喊你媽死了，同一些更難聽的叫罵去伸張他們所支持的中共立場。而中共當局對這種以國罵表態的做法並沒有提出異議或批評。而在2020年5月，觀察家看到動用國家級宣傳工具進行咒罵，好像正式成為中共當局的宣傳政策或做法。例如5月4日，中共宣傳喉舌新華社發表評論，標題是蓬佩奧的嘴騙人的鬼。新華社的評論說，最近隨著美國疫情加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媒體曝光率亦升高，他頻繁露面不是為其他事，只是為了抹黑中國、扣陷中國，為國際抗疫合作拆台護言。新華社的評論又說，馮貝奧日前再次兜售中國起源論，指稱新冠病毒來自中國實驗室。在馮貝奧受到中國國家級媒體最新一輪的咒罵之前，馮貝奧接受了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台採訪時說，公眾高度相信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這個實驗室正在研究蝙蝠體內是否存在這種病毒。馮佩奧說，你要記住中國有感染世界的歷史，他們亦有管理不合格實驗室的歷史，這個不是第一次因為中國的實驗室失敗而令到世界暴露在病毒面前。而在同一日，新華社發表另一篇評論，將美國國務卿馮佩奧和白宮國家貿易以及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稱作是坑蝦二將。中國官方媒體展開的咒罵外交的矛頭不單止指向美國國務卿或者美國，而且亦指向其他國家。例如中共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旗下的小報環球時報，他們的主編胡錫進發表的評論，標題就是澳大利亞總折騰好像黏在中國鞋底上的香口膠。在觀察家眼中，過去一年裡面，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國媒體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出的國罵例子實在太多，已經是數不勝數。即使是分門別類，亦難以列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單。例如最近出現在中國官方媒體只是針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國罵例子，就有所謂的散佈政治病毒、背負四宗罪、蓬佩奧式荒謬邏輯包藏禍心等等。在長期觀察中國的觀察家眼中，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國官方媒體用這種國罵為主打，這種景象在1976年，也就是當今中共領袖習近平所讚賞的已經死去的中共獨裁者毛澤東統治中國的時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當時中國媒體一度長期叫罵蘇聯是蘇修、美國的帝國主義是美帝、世界各國反動派等等。對當今中國官方媒體重新製出國罵大賽的景象，應該要怎樣看待呢？中國資深媒體人高瑜的看法正認為，無論是作為一個國家還是作為一個個人，罵人無論是怎樣都是不對。高瑜說，罵人是一個不文明的表現，另外一個就是你屈詞窮的表現。如果你能夠講道理，那為什麼要罵人呢？在武漢病毒大傳播，向全世界散播，危害全世界，有人說相當於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在這個過程當中去搞國罵，一個是外交戰狼團，另一個就是黨媒，黨媒帶頭，小粉紅跟上。高瑜在這裡所講的外交戰狼團，就是中國網民的一種講法，指的是中國的外交官近日幾乎承擔了新的任務，這個就是在國外以咒罵進行外交。高瑜所講的小粉紅，就是指中國的互聯網上無條件支持中共政權，好像是年輕的教育水平和思想能力不高的人。高瑜說，中國官方不單止在中國國內推出這種國罵式宣傳，而且亦將這種宣傳推廣到推特和臉書這類的國際社交媒體上。高瑜說，這種做法難免令人想到這個不是害怕其他國家要求對病毒來源和疫情起源和發展進行獨立調查，於是用國罵去抵擋這種要求並且分散眾人的注意力。 用國罵去維護政權穩定。高瑶认为，按照中国的媒体运行规则，这种国骂式宣传显然来自最高层，因为中央电视台、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中国外交部都没有这种骂人的权限，只有获得明确授权或者指令才可以进行这种咒骂。在中共当局对冯佩奥进行集中火力式的咒骂时候，当局并没有向中国公众告知冯佩奥的大致完整的讲法，当中包括现在中国已经开始了一场运动，去防止世界进一步调查中国在大流行病起源当中的作用。冯佩奥说，我们看到中国将记者赶出去的事实，我们看到这个事实，那些试图报道这些事的人，中国国内的医学专业人士都是被压制住。中共当局的国骂式宣传在国际间受到普遍的恶评，这种局面导致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的国家宣传主要是给中国国内的人看。在当局全力镇压和压制不同意见的当今中国，外界通常难以知晓中共的很多明显和事实不符的宣传，以及近日的国骂宣传究竟得到多少公众认同和支持。但是近日的国骂宣传显然看到好像是人多势众的小粉红的响应和支持。研究当今中国互联网问题的学术界人士和观察人士就注意到，中国互联网上的小粉红力量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互联网的特色之一。观察家亦指出，在其他国家的互联网上，公众看不到这种为政府当局唱赞歌，貌似人数成百万甚至成千万的集团军。小粉红经常是拥护中共政权的最新讲法，无论他的最新讲法是有怎样前后的矛盾、荒诞离谱，小粉红的跟随中共指挥棒、随时专调、攻击和赞美方向的能力，可以堪比中国网民所普遍嘲笑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小粉红亦是紧紧跟随中共的指挥棒去旋转。他们不关心中国有多少人死于疫情，但对其他国家有多少人死于疫情就津津乐道，甚至公开表示幸灾乐祸。有些观察家就不禁发问，小粉红的这种情绪究竟是因为他们傻，或者因为他们恐惧呢？因为他们担心不按中共的指令发言，所以他们是没有好结果呢？一名在伦敦从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亦不能够说因为他们出于恐惧才帮中共。理解小粉红的言行，要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成长过程去理解。小粉红在一个封闭的教育环境当中，从小接受的是无条件服从的教育，是灌输式的教育。他们一直被灌输中共是非常之好，听党话就会有好处。这名留学生以自己中国的成长为例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中国当局向学生灌输的都是必须要服从上级、服从党、靠拢党的教育。选择不服从或者不靠拢的人会有很大压力。他在大学期间，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并没有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这名留学生又说，他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预备党员了，在他们的封闭环境之下养成的观念里面，所有人被灌输的思想都是入党对你有好处，对你将来的发展会有好处。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能够入党，那是特别光荣的。假如你在高中的时候成为预备党员，你将来的路会顺畅很多。作为一个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的学生，你很难突破这个价值评价体系。鉴于中国互联网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中共不喜欢言论就会被大量封杀，只有小粉红的言论可以畅通无阻。面对小粉红洪水一般的赞美中共政权的言论，很多中国公众和网民以及观察家都感觉难以判定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究竟是什么状况。究竟是中国公众舆论已经完全被中共掌控呢？第一，公众舆论显然可以是明辨是非，不肯追随中共呢？研究中国网络舆论的研究人员最近得出两个有趣的科学观察机会。一个就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4月28号发表的《澳大利亚总结藤像黏在中国台底上的香口糖》的评论之后，中国网民立即是给出以下的讥讽评论，分别就是仍不怕又搞出了外交事故，这个丑女对自己的形容非常之准确，建议译成英文放到墙外好去加速一下，如果这篇文章有英文版可以转载到外面给全世界看就好好了，卫报已经发了哈哈，在推特上已经看到，亦有人说丢人现眼。 而此外，人民日报在4月26号通过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微博发表图片宣传，标题是 Hashtag 疫情之下中美都做了些什么事，疫情是一面镜，影出责任和担当，亦照见了傲慢和偏见。图片列举了一个中国和美国对比的单，大约是讲科学举证，大搞阴谋论，理性应对政治污名，支持捐助霸权威胁，及时通报充满傲慢，全力抗疫，甩锅推责，公开透明，诋毁抹黑，说到做到，言而无信，竭尽所能，颠倒是非，穷州共济，美国优先。中国的人民日报这一则微博发表之后，显然忘记了关闭评论，谴责他无耻讲大话，颠倒黑白的数以千计的评论即刻蜂拥而至。当中的内容是包括中国12月出现疫情后门布掩盖，训诫李文亮，电视批斗8个吹哨人，1月18号武汉仲办万家宴，又说不会人传人，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外交部仲谴责人家美国提高中国旅行警告，最后搞到全世界死几十万人。仲有评论又指这个仲好意思让人往外望法。有评论说看到评论区有一次舆论引导事故。一名中国网民对这些评论发表了他自己的评论，他说原来仲有很多正常人本来应该对中共控制之下的网络绝望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